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张家口多位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江苏朱鹤飞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张家口多位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媒会网通讯员河北报道，连日来，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案例不断增多。2015年5月19日下午，法轮功学员王好军、葛海滨、任巧玲、汤亚贤、申小杰起诉前中共头子江泽民，通过邮局快递把刑事控告书寄到最高检察院。2015年5月22日，原中国工商银行张家口分行员工王新宇把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通过邮局快递寄到了最高检察院。2015年5月22日，中煤张家口煤机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庞小森把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通过邮局快递寄到最高检察院。赤城县工商局原副局长王好军和妻子梁英于1995年2月开始练法轮功，不到一月，他们两人一身大病消失，全家都从心里感激大法和师父，从此走上了坚定修炼大法的路。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政策下，王好军夫妇受到残酷迫害，曾数次被非法抄家。王好军先后五次被警察绑架，四次被非法拘留。2002年8月27日被非法劳教两年，受到肉体与精神上的迫害。王好军的妻子梁英，赤城县烟草公司会计，2001年5月与其他20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去正式大法，被天安门警察绑架殴打，被赤城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警察还将梁英拉到枪决死刑犯的公判大会，后又将他拖上大卡车，在县城游街示众进行侮辱。梁英先后被非法关押在保定满城监狱、石家庄第二监狱、河北女子监狱。出狱后，他又在2006年、2007年先后三次被绑架关押。在遭受了长达十多年的肉体和精神迫害下，梁英于2010年5月14日含冤离世，时年仅57岁。自2001年王好军与妻子被非法关押后，两人均被单位断绝了工资，两个孩子读大学只好靠亲戚资助。2002年初，王好军年逾88岁的母亲在儿子儿媳双双被绑架后顿失依靠，加上警察几次去抄家砸门，老人在惊吓与思念儿子儿媳的忧愁中很快含冤离世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被江泽民集团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葛海滨、任巧玲、汤亚贤、申小杰在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中说，我们都是刚修炼法轮大法不久的新学员，身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可是法轮大法的冤屈至今得不到昭雪，我们没有一个公开修炼的环境，没有信仰、言论与人身自由，我们还是在一个压抑的情况下学法练功，这本身既是对我们的迫害，这一切都是由江泽民造成的，我们都要求将江泽民告上法庭，清算他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我们师父清白，还我们法轮功学员的真正信仰自由与人权。原银行职工王新宇说，这次控告中没有提及参与迫害过我的人员，是想通过起诉江泽民再给参与迫害者一次选择善恶未来的机会，虽然自己遭受很严重的迫害，但还是想让他们了解真相、明辨是非，能够在大法弘传之时受益，因为你们也是受蒙蔽毒害的众生。王新宇说，起诉江泽民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正路，他呼吁中国大陆民众都来起诉这个把国家民族拖入灾难的人渣败类，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让正义行于世间。中煤职工庞小森在刑事控告书中列举了自己被迫害的六条事实、七个方面的控告申请事项。他说，父母在晚年看到一个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孝顺儿子被非法关押迫害，内心受到极大伤害，对其灭绝人性的迫害异常悲愤。2003年，就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我的老父亲思而成疾，在病痛中含恨离世。母亲说，父亲临终前叫着我的小名，连眼睛都没有闭上。庞小森的妻子因经受不起当地警察骚扰以及经济压力，被迫与他离了婚。 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就是这样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自江泽民集团1999年7月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张家口地区是遭受迫害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明慧网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的14年间，张家口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83人，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164人，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310人次，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至少4329人次，被强制洗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782人次。另外，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抢劫抄家的至少1026人次，被抢劫的物品种类183种，数量和价值无法估计，被敲诈勒索的金额至少达660.89万元。在张家口市被迫害致死的83名法轮功学员中，被联合国立案的就有11人。法轮功学员陈运川一家7口被迫害死5人，大女儿陈淑兰被致残的惨案就发生在张家口怀来县。江泽民在这个地区所犯下的罪恶血债累累，将江泽民送上审判台绳之以法，清算其罪恶是历史的必然，符合天理、公道、人情。江苏朱鹤飞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明慧网大陆通讯员报道，1999年7月至今的16年来，江苏南京人士朱鹤飞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屡遭迫害。近日，他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起诉制造和维持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朱鹤飞，女，60多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时任江苏教育学院组织部长兼人事处长。修炼2年后，1998年，朱鹤飞被提为纪委书记。1999年7月，江泽民全面展开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江苏省要求各单位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就法轮功问题人人表态过关。朱鹤飞女士以纯善之心坦陈法轮功真相，指出对法轮功打压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为此，她遭到单位及上级层层帮教，很快被省委免职。此后，她一次次无辜被非法抄家、绑架、非法关押，并被劫持到南京精神病院遭受药物摧残。2013年7月，年逾60的朱鹤飞女士再次被绑架，公安从抄走的电脑中窃取密码，发现了她写的长篇修炼体会，其中有对江泽民、周永康等的揭露。她被再次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南京看守所。期间，她向南京鼓楼区检察院、南京市检察院发出申诉信，其中控告江泽民一意孤行，以个人意志强加给其他常委，擅自发动了这场迫害。江泽民严重违法违宪，才造成了这场历经10多年的动荡与灾难。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江泽民。2015年5月16日，朱鹤飞向北京最高法院发出了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5月19日，又向北京最高检察院发出了控告江泽民的起诉书。10多年来，江泽民威逼各级领导执行其邪恶指令，从省、市、区、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单位等各级610余公安一次次找他、整他，但他对那些人没有怨恨，只有同情。他在控告书中写道，其实从省市到基层，他们也都承受着来自高层的压力，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今天也将面临正义的审判。但我目前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是想给其中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其实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控告江泽民也是在为他们鸣冤。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作为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肩负着维护宪法、匡扶正义、除邪灭乱的重任，现在也该到了把江泽民押上审判台的时候了。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不三退还等啥？当初法轮功学员给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时，很多人不爱听，他们说，我看不到共产党的邪恶呀，我们挺自由的。如今家喻户晓的毕福剑因酒后吐真言而被停职调查，你有何感想？ 其实很多人不爱看星光大道节目，因为很多歌手都唱中共喜欢听的给中国人洗脑的红歌，这让正常的人听了人心里很难受。就这样一个面对全国人民主持为中共唱赞歌的人，背后却说出了他与表面完全相反的真心话。可见即使在中共宣传媒体的最前沿，在播散侵害人们灵魂毒素的人中，还有良知尚存的人，维护中共都是虚假的，中共能不解体吗？其实在中国 99.9% 的人都是毕福剑，在朋友聊天、街坊邻居闲谈时都会骂中共，公交车上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有人提起中共官员的贪腐淫乱，大家都你一言我一语加入到话题中来，调侃中共、调侃高官已经成为中国人茶余饭后无奈的发泄，那可不是处理一个毕福剑能够解决的问题。中共这种侵犯人权的愚蠢做法，只能让人更加看清中共的邪教本质，更被人鄙视和唾弃，使更多当初被爱国假象欺骗加入其党的人觉醒。中共无论遇到任何事，除非他不作为，只要他有所作为，必然是邪的，因为他只会这样干。最近中共监察部机关报以党员毕福剑必须讲规矩为标题发文，称进了党的门就是党的人。我们大家来看看，这像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的政党机关说的话吗？俨然一个黑帮乱党。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无论党内党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面前人人有权利，人人有尊严。难道你党内还要制定一个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矩吗？然而中共正是这样干的。近十几年来，中共官员从上到下都说这样一句话，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这是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讲的。那些官员甚至执法的公安人员都把这句话当作法，限制被诬陷的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甚至在中共重要会议、大型活动召开期间都要绑架法轮功学员。中共就是靠着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维持着他的所谓稳定。由此可见，中共从来没拿中国人当人看，而是像动物一样被看管着。假如有人认为法轮功跟自己没关系，中共打压法轮功的危险离自己很远，那么毕福剑离你还有多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这是天赋人权，谁剥夺了人的这些基本权利都是在犯罪，普天之下没有例外。现在有很多人允许中共例外，是因为中共给人洗脑的结果，他把强盗理论、黑社会理论、流氓无赖理论强行灌输给人，再加上邪恶政治的暴力统治，使人保护自己自私心理的恐惧心，促使自己自律、贪生怕死，看形势变换立场，不站到被打击的行列，这样无形中就在纵容邪恶、助长邪恶的嚣张气焰。这种违背人性的做法已经被了悟人生真谛而觉悟了的法轮功学员所抛弃，也已经被退出中共一切组织的两亿正义人士所抛弃。堂堂正正做人，无愧于造化生命的天地，已经成为满怀希望人群的灿烂追求。一个东西已经腐烂发臭，谁不扔掉它，谁一定是个理智不健全、行为不正常的人。再看贪污腐败、淫乱无度、毒如蛇蝎、狂若恶魔、无法无天的邪教中共，不三退还等啥？不要当那个看到海啸才想离开海滩的人，那样即使他想离开也完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儿童医院治不了的病念大法好痊愈。我们是河北某县城的一个普通家庭，结婚12年后，在我42岁时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孩子出生后，从膝盖到脚面没皮肤，呈紫红色。家人带他去了省城儿童医院，那里的大夫说得植皮。可现在孩子太小，怕承受不了， 又带着去了北京儿童医院，那里的专家说是皮肤综合症，不好治，不留住院。说实话，我们也治不起。回到县医院后，医生让放到监护室，家人觉得他们既然没见过这种病例，肯定也治不了，放医院我们也不放心，就抱回了家。我家有个亲戚修炼法轮大法，他让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对孩子的病会有很大帮助。于是我每天念法轮大法好，求大法师父让孩子的腿好起来。没想到孩子的腿真的一天天好转，如今孩子快5个月了，腿上的皮肤基本好了。回想当初，觉得孩子的腿一定会废了的。我们非常感谢李洪志大师救了我的孩子，谢谢大法，谢谢师父。病毒性脑膜炎15天痊愈，大陆来稿。今年1月初，我在某医院做临时陪护。1月中旬，同一病房里住进一个50多岁的外地患者，是位患剧烈头痛的男性病人。会诊后，医生确诊他得了病毒性脑膜炎。几天中做了各种检查和治疗，钱已花了1万多，可头痛的剧烈程度没有丝毫减轻，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人瘦了一圈，他的妻子儿女急得团团转。我决定先给他妻子讲一些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产生奇效的具体故事及为什么要三退。没想到那位病人也一个字不落的全听进去了。他的妻子退出中共团队组织，他本人也毫不犹豫地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我告诉他，只要你心诚，心里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好报，头痛病一定会很快好起来。我又送给他夫妇2个护身符，他俩高高兴兴地收下，放在胸前口袋里。4天后，我来看望他们，病人的妻子高兴地告诉我，我们明天就出院了。主治医师告诉我说，我丈夫这种病至少要1个多月才能出院，没想到15天他就痊愈了。病人对着我高兴地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说，这几天我早中晚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要做法轮功的忠实信徒。在他临走之前，我送给他了一本转法轮和一些真相资料，相信他回家后会成为法轮大法的忠实信奉者。
石家庄市藁城区国保大队长魏立言遭恶报丧命。石家庄市藁城区国保大队长魏立言，男，50多岁，于2014年初冬在胃癌的折磨中丧命，印证了恶有恶报的天理。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魏立言一直担任藁城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积极执行610的迫害指令，亲自参与并指使手下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绑架、搜查、抄家。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抓捕、关押、勒索罚款，不开收据。2000年起，610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立言指使全区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搜查，发现有法轮功书籍或物品，立即绑架到洗脑班迫害。这样的洗脑班在后几年办过多次。2009年5月，魏立言伙同石家庄不法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冯小梅实施绑架、关押、送洗脑班、送劳教等一系列迫害。7月20号，绑架法轮功学员孙瑞平、菊荣，关押到藁城看守所。2010年8月12号上午9点半，藁城国保大队和610办把法轮功学员陆根法从上班单位土地管理局绑架，从他家中抢走电脑，并非法把他关押到石家庄市洗脑班，即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家属送衣服不让见人，单位土管局被勒索6000元。2011年1月31号，魏立言绑架法轮功学员杨雪翠，关押到藁城看守所。7月5号，绑架法轮功学员杨荣霞，前后2次非法抄家，抢劫走了10000多元的私人物品及现金，非法关押到藁城看守所迫害。12月4号，绑架法轮功学员边旭日，被藁城市国保大队送入看守所。 2012年3月25号，法轮功学员冯艳晶和孙瑞平在新安镇董家庄村发真相资料，被新安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藁城看守所。藁城国保大队魏立言、陈金锁等人勒索家人钱财后，欲非法劳教，未得逞。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多端必遭报，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必然遭恶报。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官元凶周永康、李东升、薄熙来、徐才厚等已相继落马遭报应。奉劝石家庄市藁城区参与迫害的恶警恶人，不要步魏立言的后尘，悬崖勒马，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抓紧机会将功补过，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着想。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